后疫情时代台湾的 TISA 表现醒思。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宋庆威。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简称 PISA 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所策划，每三年大规模的测验，对象为15岁的青少年，其目的是评估学生是否有足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素养，借以了解国家、区域、学校、个人之间的差异。从2000年起，陆续已超过80个以上国家参加，涵盖了90%的世界经济体，台湾则自2006年起参与。由上表得知， OECD 近日公布的 PISA 表现，台湾在三项指标的表现排名较上一次2018年进步。此次的施策时间延后一年，于疫情后2022年实施，在全球学历表现全面下滑的趋势下，台湾仍逆势进步，实属难得。PISA 测验的目的在于了解学生学习的状态，进而探讨教育机会均等的问题，透过大数据的分析看全球趋势，了解教育制度的机会和问题。台湾的学生与全球比较起来，受到疫情的影响相对较少，学校停课时间虽然较短，但老师们都能快速反应，透过数位与网络学习，加上家长的协助，于是在此次测验能够保持进步。值得观察的是，台湾在都会地区跟偏乡地区的学生成绩差距仍然很大，可能的归因是偏乡的环境设备与家庭的功能相对较弱所致。而数学双峰现象较阅读自然未高，学习落差如何弥平，有待持续关注。众所周知，108课纲的改革影响在高中端最为剧烈，因为固定必修由138降至118学分，总学分由198降至180学分，此种降必修、增选修的政策改变，高中端受到极大的冲击，近日选读文言文话题尤热，可见高中端受新课纲影响最剧。但因 PISA 并未对18岁的学生施策，无法得知基本素养在实施新课纲后的变化，此点只能从今年大一或大二学生的师长口中探寻学生基本素养的程度。2022年接受 PISA 测验的15岁学生现在高一，国中入学时即面临新课纲的实施，除了增加了固定本土语言二节，减少校定二节，总学习节数未改变。为了推动双语课程，部分科目全英文授课，教学进度严重落后，而英语剩下三节课双峰严重。整体而言，新课纲授课时数在国中端地影响比较高中端是轻微的，但若从会考的题型变化以及素养导向的教学形态改变，推测有可能提升 PISA 答题的能力。上述七个相当重视升学的亚洲国家长期都在排名的领先群，新加坡始终是常胜军，香港其次，日本、韩国表现一直都不弱，澳门近二次都后来居上，中国此次未参加，前次第一。台湾在2015年数学与自然的表现不错，当时并未归因于课程改革，本次表现较2018年进步，若归因于新课纲的实施，需要有更充分的证据支持才是。其他六个国家虽未进行课程改革，仍有不错的表现，值得我们探究。PISA 的测验对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个人所发展的背景提供了不同层级变相如环境、年龄、性别、区域等的分析资料，借此分析造成差异的原因。阅读、数学、科学的基本素养是教育品质的三项指标，数位教育的成熟、课程改革的合适、支持系统的建立，都是影响 PISA 表现的重要因素，他山工作跨国优点值得我们借镜参考之。